弟兄姐妹还好吗？还好吧？好，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一首诗歌。我愿奉献我一生。唱过没有啊？我看你们应该音乐水准蛮高的啊，很快啊，应该就可以了啊。来，再来。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一生了，对不对？四十岁以上的你只有半生了。如果六十岁以上的你只有余生了。如果八十岁以上的你只有残生了。不过无论什么，我们还有余下的，我们还有余下的，我们将把余下的那一生，余下的那些时间来献给神。 Amen。 所以我也不要你改这个歌词了，就不要改成半生、余生或者是残生。好，我们再唱最后一次。好，我相信大家应该越唱就越熟了。
我愿意为你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
讲到最后的这一堂，我已经说了八个字，八个字的，我就要配成这个系列。不过如果我单独来讲，今天我就会用以终为始的人生。以终为始的人生，大家听过以终为始吗？ Beginning with the end in mind。 Stephen Covey 他写的那本书叫做成功者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呢，台湾翻译成为与成功有约。他的说这个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幸运，乃是他们有一定的某一些的习惯。那这些的习惯呢，就帮助他们能够做一件事情呢，比较容易成功达到目标。他第二个就是以终为始，就是刚才讲的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事都会用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譬如说你要盖一个楼，盖一个楼，你一定要先有一个什么蓝图。你不能看到那个地，你觉得啊，我们现在就动工了，然后就这什么杀杀实实就搬了一大堆来。你没有一个蓝图啊，你最终啊，你盖不起这个房子来。这个蓝图啊，就是说你最终想要这个楼房是盖了什么样的，然后那个样子，那整个里面的那些的细节，达到这个目标的那些细节都要写清楚。盖楼房是这样，去旅行是不是这样？你不能说跟小孩说，哎 ，Daddy 这几天有空，好，我们现在来去旅行，好，收拾东西上车，然后小孩就说 ，Daddy 要去哪里啊？啊，边走边瞧啊，我们就看看啊，哪一个地方有的吃的，哪一个地方有的住的，我们到时候看看哪一个地方好看的就看哈。那小孩就会觉得，这个爸爸实在是没有什么计划，然后浪费时间，因为太多的时间就浪费在你寻找的那个过程的里面，对吗？所以你要好的一个旅游，你就要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目的地，你要到哪里去，你要怎么去，你要去多久，你要住什么地方，还有你要看什么地方。这些其实我们一讲啊，大家都懂的。但是为什么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就没有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呢？大家很多时候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呢，就是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就是这种的人生观呢，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你问很多人呢，他真的不知道前面最终是怎么样。你问他离开世界了以后怎么样，离开世界以后就离开世界了，然后有没有个将来呢？有没有永恒呢？有没有个最终的目标，你的人生要走的那个方向呢？太多时候我们属灵的上面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讲一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呢，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来用这个以终为始来去诠释它。这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了这个比喻。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去买卖油的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了，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比喻呢的上下文呢，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它的上下文呢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的那个讲论。马太福音24-25章，就主耶稣在橄榄山里面谈了一系列的那些谈话。那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得到的。那这三个比喻呢，十个童女比喻，按才干领银子的比喻，还有绵羊与山羊的比喻，他们其实都是说明第24章讲的主耶稣要快回来了，有末世的预兆，有大灾难要临到，然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些的情况伴随着耶稣的再来，然后他就告诉这些的门徒，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我来的时候要好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你们要常做准备，因为那时候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整个比喻的重点呢，就回应第24章，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亮光里面来过今生的生活。十个童女就是警醒预备，然后就是良善忠心，最后就是面对末日的审判。所以24、25章呢，其实是蛮宝贵的一章，也就告诉我们说，在天国的人生里面，我们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在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生活来侍奉。这里的共通点呢，有将人类呢分成 两种、啊、就是二分法，就没有中间路线的，要不是聪明的就是愚拙的，要不是良善忠心就是又恶又懒的，要不是绵羊一人就是山羊恶人，就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如果你看这三个比喻、哦、都是分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晰。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个童女、啊、十个童女呢，他们基本的责任是什么？这十个童女基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就是从新郎家里出来的、啊、那这些的童女呢，他们不是新娘家里的。我们今天现代的婚礼、哦、很多都是伴娘嘛、哦、那伴娘啊，那新郎的那些都是什么伴郎、啊、然后去迎接新娘的时候，很多这些伴郎啊就跟着一起去。现在有很多呢就是搞笑啊啊，好，这个很多的这个现代人呢、啊、就整这些的男生啊，然后怎么都不给他进来啊，搞了很多的这花样、啊、那这个都是现代人的。这个当时候、哦、新郎呢要去到新娘的家里，然后他把这个新娘呢从这个岳父的家来接回自己的家，然后在自己的家里就举行婚宴。那这个婚宴呢就在乎你是多有钱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哦、他们也很难聚集一般的人呢，来一个晚餐就搞定，他们不能的。他们多半都是有一种叫流水席，就是有一些有钱的人呢，就七天，你可以随便那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过来。有一些穷困一点的，就是一天啊，然后能来就来，不能来就算了。所以这些的新娘啊，这些的伴娘呢，都是跟着新郎要出去，但是呢他们在新郎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路上等着新郎，然后迎接新郎，然后一起好像也可以搞一点气氛啊，热闹的一种的气氛。 所以他们都会拿着灯点着油，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新郎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你知道他们新郎呢到这些的新娘的家里，如果新娘的家里亲戚众多的话，他可能有一些主要的长辈他要去拜访，在同一个村里面，所以有时候会延误。我们先讲一下聪明的跟愚拙的是指什么。聪明的愚拙的应该是跟旧约的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有关的。大家知道旧约的智慧人跟愚昧人，愚昧人是不是那些智商不高的人？是不是？不是。你知道也有很多智商高的愚昧人的。哇，你说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里的愚昧呢，并不是指他的这个聪明不聪明，这个脑袋好使不好使，乃是指到他们摒弃神的这个启示，他们对神的启示就是这个鄙视，不要接受，他们就是那些心中无神的人，那这种叫愚昧人。那智慧人呢？大家知道有一句话，经常你读的箴言里面说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智慧人呢，就是那些认识神的，有神敬畏他的。所以从这个旧约文学的角度背景来去看呢，你就看到聪明跟愚拙其实是看他们跟神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光景的那种的描写。我要在这里呢跟大家，因为 我希望你们能够研读比喻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种比喻的结构叫做 triad， 大家有没有听过？叫三合一的题材。很多的比喻都是用这个 triad 来去说明的。怎么说呢？好，我们刚刚早上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你看到好多人呢，好多人进进出出，但是呢，其实它有一个 triad 的一个结构。这个 triad 结构就是原主、第一批的工人跟最后一批的工人。这个 triad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特点就出来了。原主、第一批的工人，然后最后的一批的工人。最后一批的工人呢，他们欢欢喜喜的离开了，然后第一批的就在那边埋怨。所以原主就是处理着两种的人，这个叫 triad。 好，浪子的比喻就很简单了。浪子的比喻就是爸爸跟谁？大浪子。先说小浪子，我称那个大儿子叫大浪子，所以他其实有两个浪子，一个在外面游荡的浪子，一个在家里自以为意的浪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triad， 明白？好，我们来说这个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好像有四种四种人还有那个主人，领五千的、领两千的跟领一千的，是不是？不对，领五千跟领两千的是一类的，领一千的就是另外一类。一类就是善良的、忠心的，另外一类又恶又难的。所以这个有就是 triad。 虽然很多其他的人在，你就找那个 triad 就对了。那这个比喻呢，聪明的、愚拙的，然后跟新郎。以后你可以用这个来去看看别的是怎么。这个是 Craig Bloomberg 他在他的比喻的解释里面提出来，我觉得蛮有意思。还有再讲一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好撒玛利人的比喻有好撒玛利亚人，有那个被打的半死的，有强盗，不必说了，强盗那个过长的，然后有谁？ 祭司，有利未人。如果这样也是有四种人啊，但是祭司利未人是属于什么一类的？好，撒玛利亚人是一类的，然后那个被强盗打了半死的那个，所以这个也是 triad 的那个结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解释哈。我问大家一些的问题，你们帮忙回答我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那你们说了哈。比喻中的童女、新郎与油有没有代表的意义？如果有，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童女就是信徒，油就是代表圣灵，新郎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天使半夜有人就是天使，然后聪明的就得胜的，愚拙的就是失败的，可以不可以这样来去解释？能不能？可以啊。好，我再问你了哈，油如果是圣灵，圣灵可以借的吗？圣灵可以买的吗？那你还要不要坚持你的结论呢？不坚持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哦，我问问题有时候会有坑的哦。不过就是大家一起来啊，掉在坑里面呢，才经一事长一智。哎，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不要随便代表了哈。其实比喻哈，特别这一种的比喻，你千万就不要随便代表。好像是，但是如果人家真的问你的话，你就解决不了了，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处着眼就好了。整个的比喻那个主题是什么？那个主题是什么？等一下我要问大家。新郎迟来了哈，那我会陆续的问大家一些的问题哈，你们总而言之就小心回答了哈。新郎迟到了，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新郎为什么迟到？守时是美德啊。那这个新郎啊，是不是犯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我们现在在美国哦，你去一个重要的会议，你不能迟到的哈。为什么他会迟到？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重不重要？新郎迟到这个在比喻里面呢，这个描写重不重要？对于这个比喻来说，重不重要？重要。我问你了，如果新郎不迟到的话，能不能知道谁是聪明的，谁是愚拙的？不能。就是因为新郎迟到，所以这个作者呢要铺排到新郎呢就是要迟到，这个就关键的地方。如果新郎按时来了，你就没有办法发现有一些的童女是没有预备足够油的，对不对？那没有办法发现他们呢，就没有办法分辨他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那这个比喻最终的那个信息呢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讲比喻或者是研究比喻，也懂得要怎么样问问题哦，要懂得怎么问问题。好，我问大家了哈，大家小心了哈。这一段的经文能不能说信徒要警醒等候主再来？这个主题，点一个头，摇一个头给我看。你们又掉到坑里了。不好意思哈，我只是跟你们开玩笑哈，这个其实是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有时候问你问题，你把你原先的初步的那个看法哈，把它讲出来，其实我就把那个深入一点的那个看法来给你，看看你觉得我讲的通不通，有没有道理？好，我问你了。那五个 聪明的有没有睡觉？有没有？有。那他们有没有警醒？
没有。
那你说他们警醒，那怎么说呢？哦，提前准备好。所以呢，这个主题呢对了一半。你要加一个什么进去？要警醒预备等候主再来。那个警醒就在于他的预备，那个警醒不在于他不打瞌睡。同意？
同意。
同意。那太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这样，那我们听了是这样，人家说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自己好好去研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就出现了问题。至于的分别，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讲到新郎迟来了哈，然后我问大家哈，你希不希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在做一些很有属灵意义的工作，你希不希望？希不希望？
希望。
希望。有一些的牧师他就说，哇，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我能够在讲台上面来去布道，来去讲道，哇，背题啊，就是一边讲道一边上去，你看多好。有一些就说，我希望主耶稣来的时候，我能够唱着歌哈，赞美主，然后上去，好不好？
好。
好。有没有可能？有，有30%的可能，或者是10%的可能。那我说哈，主耶稣来的时候哈，这个地球哈，应该有30%的人或者1/3的人在睡觉。同意？
同意。
因为8个小时嘛，好，最少有1/3的人，或者是差不多有1/3的人在睡觉。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很在乎你最后的那一刻在做什么的话，他对最少对1/3的人的不公平。同意？
同意。
所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睡觉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好像那个童女，那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都在打瞌睡，没有问题。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在睡觉之前有没有好好预备，你的一生有没有好好预备，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要临急抱神脚，不是抱佛脚，不要在最后主耶稣来了，哇，来了，那就很紧张啊，没需要。我们一生就是应该做好准备。好，来看看至于之别。那至于的分别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两批的人呢，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他们身份相同，都被称为童女，他们的目的相同，都是要等候新郎回来，他们的配备也相同一样，因为两组的人都有灯，灯里面也有油，他们人性的需要也没有分别，他们都打瞌睡了。那另外的五个不是铁人呢，他们也需要睡觉。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在哪里呢？名称不同，因为虽然是同是同女，但是有一个形容词冠在他们的前面，聪明的跟愚拙的。他们的心态不同，那这个心态不同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详细谈一谈。聪明的童女预备足够油，就是连新郎迟到的都算在里面，但是愚拙的他们就活在眼前，他就觉得应该就是这样了，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预备，所以到后来就不足够了。结果不同，结果新郎来的时候，愚拙的童女的灯不够，所以不亮。然后结果第二个就是 他们去买的时候，愚拙的童女就被关在门外了。所以智愚的分别呢，就在于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些聪明的应该是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人，这些愚拙的就是那些被关在门外的，被关在门外，一门之隔。这里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预备好的就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门呢，关着，在门里面的就欢乐，是光明，是温暖的；在门外呢，是悲哀的，是饥寒与黑暗的。那用这个一门之隔呢，配合这个聪明的跟愚拙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被关在门外的，就是跟那个新郎是没有关系的人，他们就是被关在门外。那我们会问，到底愚昧的童女是不是不得救呢？那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朝那个方向来去进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旧约的这个智慧的跟愚昧的那个分别，就跟神有没有关系。那在新约里面呢，讲到聪明的，讲到我不认识你，其实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呢就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那日有一些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们的传道，但是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那主真的不认识他们吗？主认不认识他们？认识。那主不认识他们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没关系，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认识这个词呢，希腊文新约是 ginosko， ginosko， 如果你注意，这个月色它天使跟他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圣灵来的，所以他醒来的时候就遵照天使的那个吩咐，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了，只是没有跟他同房。我们和本是这样翻译。如果你看 King James， 就是 He did not know her until she gave birth their firstborn。 他不认识他。那月色怎么会不认识他呢？那中文呢，就把它翻成同房。同房是有什么？就有关系了，有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就是那个不认识的那个字。在旧约这个希伯来文的亚大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认识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指到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关系。所以这里这个主人，这个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我跟你没有关系。英国有一位布道家叫 George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他有一次在布道会上面就讲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他讲到这个地方门就关了，门就关了，福音的门会关的，时间到了，你求救无门了。那下面有一个顽皮的一个青年人呢，就在座位上静静的跟他同伴几个来说：“这又何妨？一门关了，另外一门又开了。”那这个 Whitefield 他听不到，但是他下面 Whitefield 就说了。你们中间恐怕有人说一门关了，一门就开了。哦，那个青年人呢就吓了一跳。他说：“是的，天堂的门向你关了，地狱的门向你敞开了。如果你进不了天堂，唯一的去处就是地狱了。”哇，这个青年人呢，忽然间呢，圣灵就砸他的心。那听了以后，他很受感动，然后聚会完了以后，他找这个 Whitefield 来谈，最后 Whitefield 带他相信耶稣了。感谢主啊！ 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圣灵动工啊，要不然这个 Whitefield 怎么知道他在讲话呢？我也听过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他进到这个礼拜堂啊，他就是不要听牧师讲话，那不要听，他就两个就按着他的耳朵，但是有一只苍蝇啊，一直飞来搅扰他，那他一就松开他的手，一赶他的时候，牧师就说了：“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他吓了一跳，他说：“哇，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啊，一门关了，一门会开了，但是那个门呢、啊，就不是一道好的门了。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们赶快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然后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流血的赦罪，然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我们要愿意相信接受耶稣。最后的这句话，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耶稣随时都会回来，要好好预备。好，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讲这个讲比喻嘛，比喻有一些的问题该问是重要的，有一些的问题呢可能不需要问。我问你了，这个问题该不该问？那些的聪明的童女，明明知道这个愚拙的童女现在却有，她也不借给她，为什么那么没有爱心，那么自私？为什么？这个问题重不重要？不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讨论爱心的问题，这个比喻不是讨论有没有爱心呢，你的救恩能不能分享给别人呢？如果真的说是救恩的话，不能，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分享的，有一些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在神的面前呢，为你自己做的决定来去负责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关乎这个爱心不爱心，自私不自私。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来说是不重要，可以不必问的。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主题，这里是讲预备，预备，然后几个童女都打盹了，然后这里又讲预备好了，所以最后才来讲一个警醒。大家记得我刚才问你吗？不是单单警醒，乃是预备的那一种的警醒，预备好的那种的警醒。所以这个警醒是指到我们预备的。所以你的比喻的主题如果没有预备在里面呢，你还差了一节。好，信徒当警醒预备迎接主再来，要用这个目标来主导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个就是以终为止了。以终为止就是将来我们有一天要在创造主跟救赎主的面前来交账，所以为着那一天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现在。这个以终为止就要好好的来检讨，到底我们还是不是没有进这个福音的门呢？警醒为将来预备，警醒为将来预备。我们以前呢，都是经常用这些USB 来去做备份，以前呢，现在可能有人可以用 Cloud， 不，我就跟大家说，我以前呢，我经常就是我懂得用电脑，但是我是一个很 low tech 的人，我不太懂，如果一有问题一有故障的话，我就会 我会找一个我的学生，他的 IT 很好，他就来帮我。有时候电话可以解决的，有时候他亲自来。那很多时候他都解决了，所以我呢，有时候就没有太有警惕性。但是有一次哈，硬盘出了问题，怎么救都救不回来。那一次我损失惨重了，就是我很多做的东西呢，写的东西都没了。所以从那一次我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我每隔几天呢，我培养一个习惯，就是要 back up， 要备份，要备份，经常提醒自己要备份。这个如果用在属灵的事上，就是经常提醒自己主耶稣快回来了，然后我要预备预备预备，有哪一个地方我预备的还不够的，我要求主帮助。还有我在大概30多年前呢，我跟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去亚洲，那个时候达拉斯神学院想要在亚洲开一个分校或者是一些的课程，他们需要一个人呢来帮助他做翻译，他们就找到我。我那个时候在达拉斯做牧师，他找到我，我也是一个毕业生，所以我也很乐意陪他，因为这个也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陪他去。那还没有出发之前呢，他就介绍我这一本书，就是 Overcoming Jet Lag， 就怎么克服这个时差。你知道他这本书很旧了，这本书很旧，你看照出来的都是很旧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买。那个时候我就照着他的那个办法，他其实是用第一用 diet， 你3天之前呢，出发之前呢，就要用食物来去调整你自己，最主要就是说你里面的身体的那个机能要需要来去调，还有里面一个叫 biological clock， 我们生物的那个时钟要调。他建议你如果要飞远程的话，你前一个晚上最好就不要睡觉，他是这样建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目的地的早上。那当然了，如果你能够熬得住你就接受他的建议。我就真的那天晚上我就不睡，因为很多事情也要预备。然后他说你上了飞机了以后，目的地的时间如果是早上的话，无论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在睡觉，你就不要睡觉。如果目的地是晚上的话，全部的人都在做事，你就睡觉。他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今天讲的这个以终为始的人生，就是非常的配合。就是目的地是怎么样，我现在就朝向那个目的地，那个时间，目的地要求我的，我就朝着那个来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的目的地是往哪里去，然后呢，我们来选择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观，愚拙的童女的人生观是什么？那我现在分析一下他的心态是什么，看你们同不同意。这个愚拙的童女呢，他们的心态呢，就是他没有太看重新郎随时会回来，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以为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来，那他也没有多想，也没有多做预备，所以他们就没有预备足够的油。那愚拙童女。第二，他们毫不在意油是不是充足，又可能认为如果万一或者也许新娘迟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可以做出补救。没有看重，他没有看重自己的这个工作到底最后能不能达成，能做不做得好，他没有将来，他只是活在当下，他现在觉得 I feel good， 我就做我感觉要我做的事情。那实实在在要为将来打算呢，他没有想，他们活在当下，活在眼前，没有用将来的目的 目标来主导今生的生活。大家同意吗？就没有将来，没有以终为始，没有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延迟了要怎么样，没有，根本没有看重自己的这个职分。聪明的童女呢就不一样了，他们为了那个新郎很可能会延迟来做出准备。好，这个就引到我们下面的那个，不单单要检讨自己是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不单警醒预备，然后选择一个正确的聪明童女的人生观，然后还有要放好你人生最大的石头。你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为什么我用最大的石头来去说呢？其实我下面这个比喻就说明为什么我用这个说法。有一个教授，他有一次要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一个讲座，然后他在讲座的中间呢，他就预备一些的工具，那他呢拿了一个玻璃瓶，然后又拿了一块刚好可以放到玻璃瓶里面的石头，那块石头啊就是歪歪曲曲的，然后可以放进去。然后他问下面的那些的参加的人，这个玻璃瓶现在满了没？满了没？没。还可以放什么？放其他的小石头，因为他很多空隙嘛，所以他就倒小石头进去，摇一摇，倒摇一摇，然后到这个瓶的这个最顶端。现在再问，这个瓶满了没？还没。还可以放什么？放沙啊。所以他倒了沙进去，摇到这个瓶顶，然后再问，现在瓶子满了没？没有。还可以倒水啊，又倒水，然后倒了满了，然后就问，现在这个瓶子满了没？没有。你还可以倒什么？满了。还可以倒什么？你现在倒盐呢都没用，那个盐就等于是沙了。你盐呢早一点呢把它倒在水里面呢搅匀了以后再来可以，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满了。然后他就跟这个下面的人说，这个示范告诉我们什么呢？后面就有一个人举手了，他说，老师我懂了，人生很多的事要做，如果摇一摇可以多做一点。哄堂大笑。那老师说，我不是教你多做一点事情，我是教你怎么管理你的时间，不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做最多的事情，乃是要选择做对的事情啊。Do the right thing。 弟兄姐妹，今天在地上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一天，但是有太多的时候找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忙了自己 不可开交，但是到最终呢，那个最重要的他掌握不了。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了，人生有四种事情要做的。第一种，基本不得不做的，好像什么？吃饭睡觉，有一些要上班，去厕所，那这些都是不得不做的。好，第二种呢，喜欢做的。喜欢做的，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血拼 shopping， 有人喜欢打球啊，有人喜欢读书啊。那这个喜欢做的，如果也刚刚是你基本不得不做的，那就太棒了。我喜欢教课，现在我做牧师，到处去教课，哇，你看，太棒了哈，是不是？但是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的工作 is just a job， 然后工作之余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也好啊。也好，你有工作的余闲的时间。紧急要做的是什么？报税，4月15号来了，你不得不做。你说我不喜欢做，不喜欢多也得做，是不是？你说这个不是平常基本要做的，对啊，这个是紧急要做的。还有，太太要你去倒垃圾，这个是紧急要做的，不得不做。还有什么？还有老板要你加班，这些都是紧急要做的。好，最后重要，重要的事情，有没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不紧急的？有没有？
有，
好像健身，对了，运动，对不对？好像什么？好像陪孩子，陪孩子重不重要？重要。很多的小孩啊，他们到长大了以后觉得 absent father， 他们的生命中根本就没有父亲的影踪，这个不健康。那知道，但是这个重要，但是不紧急啊，所以一直拖拖拖拖拖到最后，你想要补救都没有办法补救了。去看你年老的父母亲，这个重不重要？重要，但不紧急啊。搞好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重不重要？重要。紧不紧急？太多的人呢，就说等我退休了以后，退休了以后，那到退休以后的时候，很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大石头，如果你大石头没有放好，其他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石堆啊、沙堆啊，全部堆进去，到最后没有地方给那个大石头。那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今天呢，你只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生，半生、余生。我有一次讲完禅生了以后，有。下面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赖牧师啊， 你不要用禅僧嘛，那我们就很灰心了。”那我就现在我不用禅僧了哈，好，就用三个：一生、半生、余生。好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要好好的把你后面的剩下的那个时间好好来规划好，到底你最终最大的石头是什么呢？我希望你们今天回去了，好好的把你这个问题来理好。你最大的石头，当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问你，你能不能好好的来去回答，到底那个最大的石头，你跟主之间建立的那个关系有没有做好？侍奉有没有搞好你自己的态度？重要的是以终为止的人生。我很喜欢收集祷告文，我已经跟你们介绍过，我下面有一些的祷告文，有七本，我把很多好的祷告文把它翻译，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主啊，你的仆人马丁路德曾说，在他的日历上只有两个日子，今天与那天。今天就属于你的，昨天过去了，明天还没有来临，明天也不在你的把握的，你只有今天。还有什么？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主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这同样是我的心愿，我要为着那天而活好今天。 为着那天活好今天。我觉得简单的两句话就是提醒我们以终为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这一次的培灵会，整个的培灵会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活好我们的一生。然后怎么样活好呢？就把我们的一生献到主的面前。一起站立了来唱，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
副歌之前呢，如果你有这个心愿要奉献你的一生，我们把手就放在我们的前面来向主说，主啊，我一生就在这里，我愿意奉献给你。那这个动作呢，也是愿意接受从神而来的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决志，我们就这样来唱副歌，
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你是
天父上帝，我们众弟兄姐妹把我们的生命献呈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也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啊，加我们力量，我们要活着以终为始。我们经常定睛在主你再来，你给我们的有福的盼望，我们今生就过得更扎实，更妥当，更潇洒，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坐，谢谢。我在这里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圣言中心，我们也有圣言讲道研经学院，如果大家希望能够多知道我们的消息的话，你们可以上我们的网来看，我们有一些的讲座，我们有一些的课程，我们学院呢也专门训练研经的跟讲道的人， 那你不讲道也可以来学研经，也都可以。我们的课程呢都是晚间的，很可能东岸呢有一点挑战，不过如果有新的人呢，我们有多伦多的，有纽约的来读我们的课，都有。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上我们的网看一看。还有我有跟陈牧师提起，我刚刚从这个罗马还有瑞士德国，我们带了一个教会历史团，就刚刚十天前我们回来，那有104个人跟我们去，我们有两部车，我们就看这个教会历史，还有初期教会保罗彼得这些使徒怎么寻道的，然后我们也看这个改革宗教1517年的那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很不错感谢主。我们每年有一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明年我们要去埃及跟约旦，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会送这个旅行的资料给陈牧师陈牧师你看看如果你准许你的会友跟我们去，我们当然欢迎不过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早一点你收到了早一点报名。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每年呢无论我们去哪里他们就跟着我们去就是了。